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上个星期我哋讲紧麻风女邱丽玉嘅故事，原本陈姨同埋今朝一齐照顾丽玉，有一晚陈姨同埋今朝都唔响度，当时丽玉全身都好痕啊，好难受。突然间屋梁上边有一条蛇，丽玉见到好惊啊。后来佢一谂，生存住都系受苦，俾条蛇食咗都冇问题啦。但系条蛇就冇食佢，竟然爬咗入个酒情嗰度饮酒，唔小心跌咗入个酒情里边啊，俾啲酒浸死咗啊。丽玉就谂啦，
我细个嘅时候听人讲过，毒蛇可以置人于死地，呢程酒浸住毒蛇，如果我饮咗呢啲酒，咪即使好似饮咗毒药一样咯，死咗就解脱啦，唔使再连累陈郎啦。
于是佢就捧起程酒，大约饮咗一升左右，然后就坐响度静静等死啦。等咗一阵，黎玉发觉自己冇咁痛啦，反而觉得自己精神咗，身上嘅皮肤亦都冇咁痕啦。佢谂嗰啲毒酒或者可以止痕噶，于是佢又捧嗰啲毒酒嚟冲凉洗身啊，冇谂过皮肤即刻唔痕啊，心里边都觉得好奇怪啊，唔通嗰啲蛇酒可以医病以毒攻毒，讲唔定系咁样喎。佢亦都唔知，所以亦都冇同人讲啊。第二日黎玉又静鸡鸡饮嗰啲酒啊，然后再用嗰啲酒嚟冲凉，一连几日就系咁样，见到干裂嘅皮肤逐渐滋润啦，变得晶莹柔软，卷曲枯焦咗嘅头发亦都变翻黑色啦。佢嘅手脚面啊嘅皮肤变得光洁无瑕，如花似玉，十只手指就好似嫩牙一样。陈姨同埋今朝发现佢嘅变化之后，非常之开心，就问佢究竟发生咩事啦。丽玉就带佢哋去睇嗰个大酒情里边，一睇见到一条黑色嘅有花纹嘅大蛇响里边啦，头上边仲有一只暗红色嘅角啊。丽玉详详细细话俾佢哋听点样嘅一回事。听完之后，陈姨就讲啦，
仔细听到人讲呢座月积山里面有一条蛇王，啲人都叫佢做乌风的，原来就是呢条蛇啊。
陈姨心里面好开心啊，买咗好多好靓嘅衫，仲有好多金银首饰俾黎玉。黎玉打扮之后出嚟拜见公公婆婆同埋其他亲朋戚友，大家都以为是仙女下凡，黎玉的美貌无人能比啊。陈翁就讲啦，
我早就听过啲老人家讲过，蛇王住喺我哋呢座山里边已经成千年噶啦。西番嚟嘅僧人想尽办法，希望得蛇王嘅一片鳞甲，用嚟帮人医界线，但系点揾都揾唔到。原来是老天爷专门为依我贤惠的媳妇准备的。
于是就张灯结彩，为他们两个人举行婚礼了。一时间鼓乐喧天，宾客满堂，大排筵席，招待十方宾客。竟然由百里之外听到这件奇事的人来到这里，为了见黎玉一面啊。同时亦都以此为荣。过咗三年，黎玉生咗一个肥肥白白嘅细路仔啊。 佢心里边非常之感激今朝当时冇嫌弃佢，照顾佢，想要陈姨将今朝收为偏室，即使系妾室啊，自己就可以同佢姊妹相称，永远可以响埋一齐。但系陈姨唔愿意，佢为今朝揾一个好人家，送咗好多陪嫁礼物俾佢。后嚟丽玉同今朝一直好似姊妹一样有来有往。陈姨有一年嘅春天，佢赴京参加礼部嘅考试，考中咗进士，被派去一个地方做太守。佢为官清正，对老百姓体恤爱护，以德教化，老百姓亦都十分之爱戴佢啊。后来晋升两广总督，陈姨派手下邀请郭雍去佢嗰度做客人啊。响席间，佢问郭雍黎玉去咗边，郭雍就假装好难过，佢一边喊一边讲：
小女命薄，死咗好耐啦。
陈姨又要黎玉嘅尸骨啊，仲话要攞翻嚟安葬。郭雍听到之后非常之惊啊，佢就转换话题，话要送1000两银俾陈姨嘅父亲祝寿。陈姨拒绝咗啦，拧转头叫丫鬟请夫人出嚟见下。郭雍一见到嗰位夫人身穿一品夫人官服，容光焕发，竟然系自己个女丽玉啊！佢唔敢相信自己双眼啊！丽玉见到老父亲，一时间不停流眼泪。佢问父母还安好吗？陈姨亦都冇提以前嘅事啦，就用女婿嘅礼仪接见外父。从此之后，黎玉经常翻娘家，佢两夫妇向山西亦都设立咗医局，用乌蜂蛇酒嚟帮嗰啲麻风病人医病，救返咗好多人啊。而嗰个司空云陈生亦都派人去搵佢，佢听见陈生要搵佢，佢即刻走啊，向逃亡嘅时候跌咗落山崖，跌死咗啦。陈姨知道之后就讲啦：
佢真系睇小我，我点会同佢咁斤斤计较嘅呢？
陈姨40几岁嘅时候，佢父亲身体仍然非常之好，头脑清晰。陈姨就上书皇帝，请求辞官翻屋企陪父亲养老送终。翻到乡下之后，佢哋重新收葺母亲同埋舅父嘅坟墓。亦都替夫人丽玉立咗一个碑，喺碑上边好详细刻咗佢嘅事迹，直到而家雨积山嘅乌蜂药酒系远近驰名嘅，为世人津津乐道。邱丽玉嘅故事就讲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佢无意间救咗两条人命啊！我哋依家嚟睇下究竟发生咗乜嘢事。资料来源：东北袁笔录，又叫做《劝诫录》。响清朝江苏洛阳县县衙里边，有一个掌管刑事诉讼嘅书吏，佢姓焦嘅，佢为人正直，经常都同大家排难解忧嘅。因为咁样啊，乡里边个个人都好尊敬佢噶。佢嘅邻居有一个仔，年龄仲未到18岁啊，但系好勇斗狠，惹咗唔少麻烦噶。好彩赵某帮佢调解咗唔少麻烦啊，所以佢邻居嘅仔都非常感激佢噶。有一晚，赵某就揸住个灯笼翻屋企啦。 在路上边见到佢隔篱邻居个仔啊，佢啱啱响河边磨紧刀啊。赵某睇见佢个神情有啲奇怪，于是就问佢磨刀嚟做乜嘢啦？邻居个仔就讲啦：
我啱啱响朋友嗰度饮完酒翻嚟，见到我嘅妻子同隔篱屋嗰个秀才坐埋一齐啊，我怀疑佢哋有奸情，已经将佢哋绑起嚟啦，锁咗佢哋响屋里边。我磨完刀之后，我翻去斩佢哋个头落嚟。
听完佢咁样讲之后，招某非常之担心啊，怕佢一时间冲动之下做出傻事，于是就攞咗佢把刀啦，假装讲：
你睇下，你睇下呢把刀点样可以杀到人噶？如果杀唔到嘅话，佢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走甩咗，你就麻烦啦。我屋企有一把祖先留低嘅妙刀，杀人无数，可以借俾你用噶。
邻居个仔听到好开心啊，于是就跟住招某返屋企攞刀啦。到咗招某屋企之后，招某就攞啲酒出嚟，话要帮佢壮壮胆。同时佢暗中叫自己嘅妻子去隔离屋解开佢哋两个人嘅绳，放佢哋走。等到邻居个仔返到屋企，发现嗰两个人走咗啊，佢知道上咗招某嘅当啦，于是就气冲冲走去揾招某算账。招某一见到佢啊，就笑住同佢讲啦：
哎呀，傻仔，你做乜嘢啊？佢哋两个坐埋一齐，都唔代表佢哋有奸情噶。你杀咗佢哋两个，要填命噶。即使系判你无罪，你杀咗自己嘅妻子，又要再娶一个，要用几多钱先得噶？而家你嘅妻子既然有咁嘅行为啦，留住都冇用啦。我见佢仲有一啲知识，你不如将佢卖咗俾人，赚翻一啲钱。咁样你有钱啦，又可以再娶一个新嘅妻子。咁样又唔会影响家声，有辱门楣，咁样先至系一个好办法。
听完招某呢番说话之后，佢觉得招某又讲得有道理，佢就冇咁嬲啦。谂下谂下，佢亦都同意按照招某嘅讲法去做。当时啱啱有一个从山西嚟嘅商人想要纳妾啊。佢见到呢个女子美貌，愿意出200两嚟买佢啊，于是佢就将个妻子卖咗俾佢，然后再娶另外一个妻子啊。十几年过咗去啦，赵某早就唔记得呢件事啦。喺呢段期间，佢同一个亲戚去陕西一个官员嘅幕僚嗰度，翻嚟嘅时候啊，带咗好多钱啊，但系好不幸啊，一路上遇到贼劫，所有财物被洗劫一空，冇办法啦，就唯有流落向山东嗰一带啦。有一日，赵某经过一座比较大嘅镇，佢见到佛寺啱啱系举行迎神赛会啊，于是佢就跪响佛寺前面啦，希望可以黑到啲钱或者米用嚟果腹噶。向呢个时候，离远啊，就睇见有几十个人骑住马向住庙呢边走过嚟，仲有人大声叫：
夫人到啦，夫人到啦！
成班和尚走出嚟迎接啊，后边跟住有一架非常之豪华嘅马车啊，马车停咗之后，响车上边有一个美妇人落咗嚟。这个美妇人落咗车之后，有几十个丫鬟即刻围住这个美妇人，一起向寺院走过去。这个美妇人听到旁边有人在那叫啊，她拧转头一看，觉得这个人熟口熟面，于是就问她：你是哪里人士啊？
招谋就回答讲：
我是洛阳人，姓招的。
听到招谋咁样讲，呢、这个美妇人有啲奇怪啊！佢又问啊：点解你喺呢度嘅？讲完之后就叫一个仆人过嚟，喺佢耳边细细声讲咗几句说话。至于讲乜嘢，招谋就听唔清楚啦。但系过咗冇几耐，有啲仆人就带住招谋去到一间非常大嘅住宅，将佢安置咗喺客房啊，仲俾佢沐浴更衣，又安排啲非常之好嘅菜肴俾佢啊，招待得非常之热情，非常之好啊。招谋谂：
我已经走投无路啦，突然间受到咁好嘅招呼，都唔知发生咩事，唯有见一步五一步啦。
夜晚有两个丫鬟揸住灯笼，带住嗰个美妇人入客房。嗰、那个美妇人一见到招谋，就即刻跪喺地下行礼啦。招谋见到咁嘅情况，非常之愕然啊，又即刻跪喺地下行礼啊，同时仲问佢
点解会咁嘅。
嗰、那个美妇人就讲啦：我就是当日你所救的刀下人，那日同我坐在一起的是我前夫的拍档，我前夫生性多疑，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些事。后来我改嫁的丈夫姓霍，他曾经在京城做官，后来经商做生意，他很有钱，但是没有仔。我嫁了给他之后，连生两个仔，后来正室死了，我就错症了。现在个大仔已经16岁，中了举人。第二仔14岁，亦都入了县学那里读书。在这个时候，招谋才知道自己无意中救了的女仔就是这位美妇人了。这个美妇人将自己两个仔叫过来拜见招谋啊。隔一日，这个美妇人的丈夫回到家了。这个美妇人就跟他说，招谋是他的叔叔，还说他自小父母就死了，全靠叔叔养大他的啫。美妇人的丈夫非常之慷慨，送了1200给招谋，多谢他啊。招谋喜出望外，第一就执行李回家了。临行之前，美妇人又送了2箱财物给他啊，然后就流着眼泪跟他说再见啊。招谋回到家之后，打开个箱一看，发现全部都是奇珍异宝来的，他将它全部卖了，得到10000两啊。招谋就用这些作为资本做生意，逐渐他又富有起来了。后来招某个仔带住啲钱去汉阳，向酒楼饮醉酒，唔将一个客人推跌向地下，而呢个客人个头啱啱就撞向尖角上边，就系咁样就撞死咗啦。招某个仔就即刻被判故意杀人罪，被关入大牢里边，同时被判决死刑。之后为核准死刑，湖北按察使某公亲自审核呢件案件，听到佢讲洛阳口音，于是就详细问佢嘅籍贯、佢祖父、父亲嘅名啦，再查清楚呢件案件，知道佢系误杀，就用误杀嘅罪名嚟到定案，将招某个仔释放。而呢位按察使呢，就是当年被招谋救咗呢个秀才嚟噶。招谋无意间救咗2条人命，最后2次得到回报，真系冥冥中自有天意啊！故事就讲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第二个故事。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 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有人话神仙可以点石成金噶，系咪真噶？我哋而家嚟听下呢个故事。喺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至到1620年，喺福建延平府，即是而家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有一个姓林嘅道人，系非常之神奇嘅。大家都唔知道佢系边个籍贯，叫做乜嘢名，只系知道佢系一个修道人，所以啲人就叫佢做林仙人啦。这个林仙人佢自己话，佢响信阳祖师吕洞宾嗰度学识点石成金嘅法术嘅。佢个法术非常之神奇啊！响人世间里边嘅石头啊、瓦片啊、草啊、木啊、啲药材啊，各种物品都可以将佢变成金嘅，而且根本唔需要搭炉炼丹，唔需要咁样炼出嚟噶。林仙人用佢嘅法术变出所有嘅金银，都系用嚟救济贫苦大众嘅。佢从来都唔会变啲金银等自己收埋作为私己钱噶。响福建沙县有一个人叫做王别家，佢以前系做官噶，后来辞官归隐啊。佢以前系州级长官嘅助理。这个王别家非常之喜欢道家的法术的，于是就请林仙人到屋企供养他，对他非常之恭恭敬敬啊。但是当时的确有些贪心的人点石成金的法术用来发财啊，个个都想学林仙人的法术，但是都被林仙人拒绝了啦。有些人呢就经常未埋响啲僻静嘅地方啊，威胁恐吓林仙人，要佢教点石成金嘅法术。呢啲人啊，真系傻傻地嘅，林仙人点会俾佢哋威胁到啊？其中有啲人因为学唔到林仙人嘅点石成金术，于是就怀恨在心。佢趁住当地嘅资源系新资源啊，啱啱到任未够十日，于是他们就去告状，哇，林仙人是神君啊，又有咁啱得咁巧，这个资源本来就最憎神君的了，因为这样就很容易被大家蒙骗了。他就好嬲，即刻命令牙差去捉捕林仙人，但是那些牙差还未采取行动，已经有人入嚟禀告林仙人已经向门外边求见啦，于是就即刻叫人带林仙人入嚟。佢一见到林仙人，秀眉美艳，仙风道骨，真系有超脱凡尘嘅气质啊！心里边亦都觉得佢与众不同啊！见到林仙人个样子，知远心里面的怒气全部消晒了。知府大人就讲了，
你懂得什么法术可以给我看看吗？
林仙人就讲了，
行道学的法术不需要世间的炉火，亦都不是用什么掩眼法来呃人，只是在关键时候用来救济穷苦人家。如果你一定要看的话，那我唯有遵命。
于是知县大人就叫人拿一大锭水银嚟，呢锭水银重两日，日呢就是以前古代的重量单位，一日就等于20两，两日呢就即是40两噶啦。然后就要林仙人将呢一大锭水银变成银子，林仙人就话要一盆水。然后将嗰啲银呢全部倒晒落嗰盆水嗰度啊，然之后自己伸只手入去搞下搞下咁样， 搅匀佢，搅完之后再睇下嗰盆水，嗰啲水银同埋水都唔见咗啦，竟然全部变晒银子啊！在场嘅人都觉得好不可思议啊！但系知县大人再叫手下请银匠嚟，当场验下嗰啲银系真嘅亦或假嘅。验完之后，嗰、那个银匠话系真嘅，都未得，都要再攞个熔炉嚟将佢熔咗，然后再嚟睇下，睇下系真亦或系假嘅。熔咗之后再验，仍然系真噶。诶，呢、这个时候知县大人仲未相信、哦，等嗰啲银凝固咗之后再验过，睇下系咪真亦或假嘅先。最后嗰啲银凝固咗啦，银像再验一验，发现仍然系真噶。响呢个时候，知县大人先相信系真嘅，于是就即刻立即恭恭敬敬以大礼相送，被林仙人离开啦。这个知县大人真是非常之严谨啊！林仙人还有另外一件奇迹啊！林仙人平日呢大多数都在深山幽谷冇人的地方那里苦修嘅，有时呢就会入城。入城的时候，他会住在王别驾的屋企。王别驾亦都是非常之喜欢道术的。王别驾的屋企亦都有炼丹炉，但是从来都未成功过的、哦。他见过好多次林仙人显神迹，于是他就向林仙人求法了，但是都被林仙人拒绝了。另外，林仙人每次入城呢都经常施法救济一些穷苦人家的。有一日，王别家的仆人揸住柴车送林仙人回去山上边，行到半路，这个仆人突然间落车跪在地下求林仙人啊。他说：
神仙啊，你用法术化成金银接济穷苦人家，功德无量，但是小人的屋企亦都非常非常之穷的，请大仙你稍稍施法救下我啊。
林仙人听到他讲，觉得他真是好可怜啊，有点感动，于是就跟他讲啦，
你去拿块石头来啦。
哇，那个仆人非常之开心啊，他叫我去找块石头啊，于是他找了一块好大的石头。这块石头啱啱是七斤八两。林仙人见到块石头咁大块，就知道呢个人非常之贪心啊，就非常之叹息讲啦。
唉，我怕你福薄承受唔起啊。
嗰、那个仆人听见林仙人咁样讲，即刻跪低叩头。林仙人勉强伸只手点下嗰嚿石头。于是个仆人就解开腰带，将嚿石头绑好，绑响自己个腰上边啦。林仙人就吩咐佢啦：
你唔好乱嚟啊！你翻到屋企之后先至可以打开噶。
送完林仙人翻上山之后，呢、这个仆人行到一半，感觉到嗰嚿石头越嚟越凉，甚至凉到好似冰一样啊！有啲冻添，佢心谂
嗰嚿石头已经变咗啦。
响呢个时候，佢唔记得咗林仙人吩咐过佢唔好打开啊。但系佢非常之心急，想睇下，于是佢就打开嚟一睇，点知里边嗰啲全部都系白盐，翻到去一称，啱啱好，亦都系七斤半。古代呢就一斤是等于十六两的，那块七斤半的石头就变成了同等重量的食盐啊，要这么多盐来都没用的，于是他就拿去街市那里卖了去了，卖了80文钱，刚刚好是他一日的工钱啊。 林仙人又有一件神奇的事啊。当时是明神宗万历十九年，即是公元1591年，礼部右侍郎田一俊在京城病死了啊。他是福建人，万历皇帝于是追封他为礼部尚书，同时还派翰林董其昌符令将灵柩送回去福建乡下。董其昌住元宰，字思白，香港居士，自号文敏，是明朝后期的著名大臣、书画家和收藏家。当时董其昌在王别家的宴会上面认识了林仙人，知道他有道术。董其昌又会不会相信林仙人有道术呢？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听下去。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回来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现在讲一个点石成金的故事。在明朝万历年间，即是公元1573年至1620年，在福建延平府里面有一个大家都叫他做林仙人的人，在当地行过很多神迹。他将石头瓦片变成黄金，他施展这些法术全部都是用来救济那些穷人的。有一个明朝末年的众臣叫做董其昌，刚刚去到他们这块地方。这个董其昌会不会相信林仙人是真仙呢？他又会用什么方法来考验林仙人呢？我们现在继续听下去。于是他就对宴会主人王别格讲了，
林师尊是真正有道术的人，亦都听闻佢可以紫石成金，可唔可以试一试，俾我哋开下眼界呢？
林别格就请林仙人做俾佢哋睇下。林仙人就讲啦：
呢啲系一件小事嚟嘅啫，但系要请学士攞一件物品出嚟做试验。
佢讲呢个学士就系董其昌啦。当时是黄历7月13日，刚刚进入秋天，但是天气仍然有些热。在这个时候，刚刚在树上跌了一粒梧桐子下来，于是董其昌就执起这粒梧桐子作为今次施法用的物件。林仙人接住那粒梧桐子就饮了茶碗里面那碗茶，然后将这粒梧桐子摆入个茶碗里面，用手一指，一阵间这粒梧桐子就变成银珠了。于是他就用只匙羹装住出来传给大家看。大家看过之后都觉得非常之震惊，简直不可思议啊。董其昌就讲了，
梧桐子可以变成银珠，银珠可不可以还原回梧桐子呢？
于是林仙人就再次将那粒银珠摆在茶碗里面，过一阵又拿出来给大家验证了，他竟然又变回头先那粒梧桐子，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变了几次了。最后林仙人将这粒梧桐子变成银珠之后，就送了给董其昌了，同时同佢讲，
呢粒系真银，放500年都唔会变噶。
董其昌就将粒银珠收响自己嘅袖里边啦。经过呢次奇迹之后，延平唔少嘅官员都想学点石成金嘅法术，但系林仙人都拒绝咗佢哋啦。林仙人曾经同董其昌讲啊，
贫道嘅道法
可以通天地，逆鬼神，但是只是能够找适合的人才可以传的，绝对不会乱地传的。我看学士你有非凡的仙骨，可以说是道缘天分，世间罕见啊。如果你有心修道的话，贫道一定会传授给你的。我作为修道人，讲究积阴德，利益万物众生，救济世人，希望借助学士你的高才，为我写一篇文章，令到福建世人以至后人都知道有道法神迹存在。文章写完之后，我就要离开福建的了。
当时董其昌好爽快就答应咗啦，但系翻到去之后，响半夜佢谂下谂下，佢觉得
我为呢个人立传写文章唔难，但系万一佢系一个妖道去做坏事，事败之后有损我嘅名誉，况且天生我董其昌文笔非凡，文明显赫。
我怎样可以去依靠宣扬道家的点石成金术去济世利人？于是第二日他就去叫管家拿一些丝绸和拿一对鞋送给林仙人作为临别的礼物。林仙人知道董其昌心里面有怀疑，于是接见了管家就跟他说了，
你家的主人昨日答应我帮我写传记，但是怎知他半夜怀疑起你有疑心，但是依然都送礼物给我，毕竟是一位忠厚的长者。
林仙人接过啲礼物之后就讲了，
你等一阵，我亦都有啲薄礼送给他。
于是他就用脚踩断一条瓦片，执起那条瓦片抖一抖，大概有12枚铜钱咁重啦。然后佢立即用纸包好，递俾个管家，同时同佢讲：
呢啲系俾你主人董其昌嘅酬金，记住途中千祈唔好打开嚟睇啊！
管家唔知道林仙人乜嘢意思啊，出于礼貌，佢依然多谢林仙人，然之后就离开啦。翻到去董其昌嘅旅馆之后，就向佢汇报呢件事啦。董其昌打开个包纸，一睇发现里面竟然系品质上等嘅黄金一块啊！而且佢嘅形状就同嗰个小瓦片嘅形状一模一样。董其昌响呢个时候知道啦，林仙人系真仙啊！董其昌办完皇帝交给他的任务之后，回程的时候派人专程去找林仙人，但是怎样找都找不到了。原来林仙人对王别家说，
我的师父吕洞宾近来隐居在武夷山大黄峰以北的万庭峰下面，还有一般的老百姓啊、仆人啊、斩柴夫啊一起，希望可以点化世人，但是可惜啊，世人多数不识仙，天气开始冻了，我这个做徒弟的要即刻赶去送寒衣给我师父。
于是就离开了王别家的屋企，从此就不知去了哪里了。董其昌那粒银珠看起来一条一条坑纹，同真的不同纸外形一模一样，后来被董其昌的朋友范尔夫借了他，说帮他母亲医病，亦都无再还返给他了。另外那块卷的黄金瓦片被姓朱的太夫人借了他煎药爱来救人，据讲医好了好多人啊。因为根据传说，神仙点化成的金银可以医病的，而且还有奇效添。而且在中医里面确实是有用金银、金银箔来到医病这个记载。
关于林仙人的事迹是明代古籍《会员》作者钱希贤所写的。钱希贤是当时的著名文人之一。林仙人这件事是董其昌在自己屋企戏红堂里面亲口对钱希贤讲的。当日是万历甲寅年，即使是万历四十二年，亦即是公元1614年黄历六月初五。如果是这样的话，林仙人表现出来的神迹是真的。因为董其昌是当时著名的大臣，他亦都没有必要讲大话。同时钱希贤亦是当时著名的文人之一，亦都没有必要去假借董其昌的名字说是董其昌所讲的。可见林仙人这个神迹真实存在，修炼是真实存在的，修成之后就可以有神迹出现的了。另外，从林仙人和那个仆人的故事可以知道，他用神迹帮人要看那个人有没有福分去承受，不可以乱来的。那个仆人没有这样的福分，石头就变不成金银，而变成了食盐。另外，林仙人认为董其昌根基非常之好，道缘天分世间罕见了。但是董其昌有怀疑的心，有顾虑，林仙人就不再见他了。可以见修炼人一定是要绝对相信师父，相信法的。林仙人神通大显，对师父亦都十分尊敬啊。天气冷啊，亦都要将寒衣送去俾佢师父吕洞宾。林仙人嘅故事就讲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请大家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